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非常沉重这个起因呢，是因为我们礼拜五我们刚好呢查到了诗篇32篇啊。那么今天的讲题叫做敬虔的醒察哈。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？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好查到了诗篇32篇啊。那诗篇32篇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篇，这个诗篇呢是大卫在跟拔示巴犯罪之后呢，先知拿单呢去面质他，面质他之后呢，他就开始悔改了。那么这个悔改呢，以至于悔改的过程当中，他就把它写下来了。所以呢，看了这个，就是读了这一篇以后呢，那我就想，我们礼拜天要讲到嘛，那我想说，因为前一阵子呢，我读了 Jonathan Edwards 这个在美国18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复兴家，他讲了一篇道。那么这一篇的道呢，他在讲说基督徒还有三个问题要问你。那么这个三个问题问你的时候呢，就会引发出一些信仰的反思。那么这三个问题呢，就在你的周报上面呢，我上面呢有打星号的，就是三个问题，打星号的就是这三个问题。那么在这讲这三个问题之前呢，我想呢跟大家有一些的交通，也是打预防针啊。这篇道不是在骂你啊，也不是在责问你，是提醒大家，因为圣经上要我们醒察我们的信仰。所以如果你觉得牧师在责备你，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认为， OK， 我这个不是针对任何人，而是针对我们自己，好不好？大家说，这是针对我自己的，也不是针对任何人。OK， 如果你觉得被冒犯，那么我们现在赶快悔改。OK，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篇道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不是要责备你，而是要让我们大家警醒，因为现今的世代很邪恶。现今的世代是一个各式各样宗教混杂的时代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最近在美国里面有一个叫做 cancel culture， 叫做什么？取消文化。请问它是不是一个宗教？
是。
它是一个宗教。现在这个 cancel culture带来的混乱，就是因为我有道理，所以我可以伤害你；因为你种族歧视我，所以我可以偷，我可以抢，我可以打砸抢，我不必负责任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有道理啊。Illegal immigration 来的时候，他们有他们的人权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人权，所以我可以怎么样？我可以无视美国的法律，我可以侵占你的国家，盗用你的所有的 benefit， 我不必缴税，因为我有道理。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宗教啊？是一个宗教。我们最近在礼拜四晚上为宣教祷告，我们宣教祷告这几周下来啊，通通在为谁祷告啊？为那个受逼迫的这样的国家祷告，他们穆斯林去杀基督徒啊！你看着你的血脉喷张啊，你说主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？他们认为杀基督徒是应当的，他们不必负责任吗？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宗教啊？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无神论是不是一个宗教？无神论是不是认为没有上帝， 所有你们说有上帝的都是愚蠢的，可不可以这样子认为啊？可不可以啊？
可以啊。
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其实是一个宗教战争，宗教冲突啊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，当一个有权势的 powerful 的，只有基督教他会说，我容许你有其他的宗教，我盼望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感化你，感召你，让你 convert。 但是其他的宗教穆斯林，他会让你有这种机会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吧？不会。马丹尼现在要当纽约市长了，他会让基督徒有机会吗？你看着好了，人不要被欺骗。宗教在美国现在是混乱的不得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基督教给踢出教会，踢出教堂。我这样讲是因为教会容许同性恋，他认为人权重要，是神权重要还是人权重要啊？弟兄姐妹，神治理的地方你可以悖逆，但是上帝希望你回头，上帝希望你悔改。但是其他宗教掌权的时候，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你到北韩你敢去宣教吗？你敢不敢？北韩是全世界破坏基督徒最厉害的地方， No.1。北韩的基督徒被杀害、被残害、被贩卖器官，全世界第一名。宗教战争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宗教战争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。对不起，今天是越演越烈。我们今天要来查近前的警察，也有感而发。我们现在在处在宗教战争当中，基督徒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诱惑逼迫？你还能持守住你的信仰吗？我们从一个天上宝座的角度往下看的时候，神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要临到你我的身上？他在做一个筛选的工作，他在看谁是真正信仰的，谁是真实的跟从耶稣的人，即使丢了性命他也不害怕。历世历代以来这样子的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只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更是非常的激烈，激烈到一个地步，连我们处在美国自由的地方，你以为你很自由吗？其实很多的破坏都已经渐渐的形成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啊，我是在提醒大家 Hold on to your belief，你要确实的把握住你自己的信仰。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，信仰当中最大的危险不是明显的悖逆，而是自己欺骗自己，自己以为很近前却没有被圣灵改变的虚假信仰。那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你真的，我真的重生了吗？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可敬畏的问题啊。你这个重生这个问题啊，任何人问的时候 被问的人都会想说，你问我，那你重生了没有？你可能会很不服气啊，你居然会问我这种问题。那么圣经上怎么说呢？约利米十七章九节啊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看人啊，隔层皮啊，就像撒旦挑战上帝说：“哎呀，你看这个约伯，因为你赐福给他嘛，你给他一些灾难，你看看他，他一定当面弃掉你。”这是撒旦指责约伯。所以撒旦控告我们呢，哎，上帝啊，你给他什么福气吗？你把他福气拿掉了，你看看他会不会继续相信？会不会？就是上帝要怎么看你啊？人心坏到过极处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人心本来就是有那种犯罪的倾向。第二点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，这里讲得很清楚。他说：“你们总要自己持续的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啊，你也要自己持续的试验 ，test，proof yourself， 验证你自己。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吗？”其实这边 end up 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住在你心里面？这个其实就是问你有没有重生的意思。耶稣基督真的有住在你里面吗？耶稣基督真的住在你里面，圣灵一定会告诉你你犯罪了。赶快回答。所以神透过圣灵一直在保守你，牧师也不断的提醒你。我觉得这是牧师的责任。牧师提醒你们，也提醒牧师自己。不是说牧师告诉你啊，牧师都很厉害啊。No， 我在二十年带领大家当中呢，我一直不断告诉你我的软弱，我的失败是什么。我不是个圣人，我跟大家一样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们大家彼此帮助，我们要胜过这一切。靠着耶稣胜过这一切，这是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一同学习的。耶稣是不是在你心中做主做王呢？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 Jonathan Edwards 他问的第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们对宗教情感的最终目的是谁或者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呢，很可能人接受这个信仰是因为情感的问题。有人被诗歌感动，哇，唱一条诗歌泪流满面，你问他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你问大家，哎呀，大家都来爱耶稣，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被他感动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我为什么接受耶稣，因为耶稣为我钉十字架，然后他愿意赦免我的罪，那这个是对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。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但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给我的这种情感，这个爱是很真实的，所以我愿意接受他，因为他爱我，他为我舍命，所以我愿意爱他。但是这个爱是什么？我可以坚持到底吗？因为神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他耶。我可以接受一个人爱我，但我要去爱他，弟兄姐妹，这需要很多的学习啊。 Jonathan Edwards 他说，真信徒爱神是因为他本身，上帝本身的荣美圣洁跟公义。所以我们真正属神的人看见神圣洁本身是荣美的，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。他要做这样子的对比，他说 第二点，假信徒爱神是因为神的恩惠、祝福、平安、成功，而不是因为神的圣洁，是自我中心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敬拜上帝，是因为上帝给你好处吗？是因为上帝赐给你平安、祝福给你吗？还是你们来到，好，我们来教会啊，感谢主，刘牧师，哎呀，可以为我祷告祝福。啊，刘牧师要是不给我祷告祝福，我就不要去了。当然，这讲的有点那个功利性啊，是不是说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得到祝福啊？啊，我现在家里出了个问题，刘牧师，你帮我祷告，帮我解决。还是说，哎呀，我来到这个地方啊，神的荣耀同在啊，我的心灵得到释放满足啊，我说这个是很好的，没问题。可是这是你唯一的目的吗？他说你真正信徒的就是说你要找他，你是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是以他为中心的，而不是自我，我要什么我要什么。老实说，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，都是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的，不是吗？我们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这样子认为也没什么不对，但是 as long 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礼拜来，你渐渐发觉到，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要什么我需要什么，我需要祝福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人安慰我，有人为我祷告，有人医治我，有人爱我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一直到最后，我发现到我越来越爱上帝，我越来发现我不能离开上帝，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要跟你跟我每一个人单独的建立关系。我们现在所有宗教的情操、宗教的活动，只是在预备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。Yes， 我们都在学习啊，我们都在学习啊。我们所有的活动，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程度当中，我们在学习认识这个上帝，无论你的动机是什么，你刚开始可以这样，没问题。Don't get me wrong。我就说我需要，我需要，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爱我，爱我，包容我，可以。等到有一天，你变了另外一个角色，你开始愿意服侍上帝。你跟刘牧师讲，哎呀，刘牧师，我想要一点服侍，我想要开始爱我的弟兄，我开始要服侍弟兄姐妹，我愿意付出。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，你开始改变了，你开始以自我中心变成以谁为中心？以神为中心。这还是开始而已啊，而这个开始服侍不等于真实的属灵生命哦，这只是开始而已。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，你开始觉得你在爱上帝。爱上帝不是说只有这些宗教活动，只有这些的服侍，没有，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你要跟神之间有一个很正确美好的关系。那么测试来了 ，C。若神不再赐福，你还会爱他吗？你还会相信他吗？你还会追求他吗？诗篇73:25，他说：“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了。”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test。我们前面不是在讲吗？你要省察自己到底你的信仰是什么，你到底追求的是什么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平安祝福吗？还是因为它是圣洁本身呢？ 以神为中心的意思就是，我今天来就是因为要敬拜神，我就是要来仰望他，我今天来就是要爱他，而不是为其他的目的。就算今天上帝不祝福我，我还是要来爱他。就算今天上帝没有给我我认为应当有的祝福，我还是要来爱他。就算今天上帝没有给我祝福，反而给我苦难，我还是要来爱他，我还是要来接受他。就算今天我进到教会里面有人骂我两句，我还是要来，因为我爱上帝。了解这个意思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。啊，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，当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，你如何面对罪的问题？那这个问题很犀利啊，好像捅你一刀啊！怎么说呢？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你要偷啊、抢啊、盗啊。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小三啊、小王。你如何面对罪啊？因为没有人看到你嘛。而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，上帝有没有看到你啊？
有。
那这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没有人看到，老婆又不在，老公又不在，呵呵，那你是不是你要如何面对罪？你如何面对这些诱惑？所以真基督徒 Jonathan Edwards 他这样讲说，真基督徒在暗中仍然敬畏上帝，因为神什么都看得见哦。他认为犯罪是冒犯神的圣洁。那弟兄姐妹，大家一起说，冒犯神的圣洁就是犯罪了。犯罪是冒犯神的圣洁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子的 idea？ 这样子的，原来我犯罪是冒犯神的圣洁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尖锐的提醒啊。我说很尖锐啊，是因为神的话是不跟你开玩笑，也不跟你打马虎眼，你也不能够忽悠上帝啊。上帝是什么都看得见。真信徒即使没有犯罪，也会为罪孽忧伤。箴言5:21，他说：“因为人所行的道路都在耶和华的面前。”说今天，甚至你的思想、你的计划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上帝知不知道？上帝也知道，他知道 everything， 他知道我们思念，我们的思念，他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在思想上面得罪他，他都知道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凡人看见父你动一念，他已经犯了。他为什么耶稣敢这样讲呢？因为他看见。所以你知道你的想象啊，你的脑筋里面浮现的那个景象，上帝那里都有记录。你知道我们最近啊， Tesla他做了很棒的这个电动车，可是他最棒的地方呢，他有一个叫 SSD 自动驾驶功能。他这个自动驾驶功能，他要 real time， 随时我要监控这个道路上面人啊、车啊、角度啊、时间距离要算啊，我要转弯啊，我要停啊，我要刹车啊，那这么多的参数，他要立刻做决定 ，everything， 把所有任何的 possibility 啊，所有的可能的人，他都要计算好，因为他要保证你的安全。你说这个容不容易？很不容易啊，非常不容易啊。我曾经看了一个报道，他说人里面一个意念，比如说我现在的大脑下指令给我的手做一个动作，他光这么一个不知道几个 nanosecond， 他的那个信息量大得不得了，这些上帝通通都有记录， every single one of， 你说怎么可能？你去看天上这么多的星星星云，韦伯望远镜最近才发现到一大堆，你以为以前没有的，一大堆都在这边呢。它每一个星云呢，千千万万、千千万万、千千万万的星球在那个地方，那还只是恒星而已，它那些行星还没有算进去。这么大、这么多啊！你以为上帝随随便便创造你跟我吗？没有啊，每一个人一生当中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诗篇139篇，我这个人一生当中，我所行的每一件事情，他早已经写在册子上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这个信息量大得不得了， everything 上帝都清楚。你是敬畏上帝的吗？上帝都知道。那么他说假信徒哦，他只怕被人发现，不害怕上帝。我最近看了一个搞笑的事情，有些人啊，你知道我们呢常常用 Amazon 这个买东西，对不对？ Amazon 会不会放东西到你家去？会不会？啊，就是有些人啊，跑到你家看，你家门口摆了一个那个Amazon 的那个 box， 对不对？哦，他就来拿，他想说你 order 什么东西送到你家嘛，他就去拿过来。结果他们就恶作剧了，他在那个 box 里面呢藏了一些那个喷漆啊，你拿出来以后，它自动爆炸，然后把你整个人爆炸变成那个什么油漆啊，把你漆的那个乱七八糟，他就拍那个视频。后来有人说这可能是 AI 做的啦，不是真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就是这么有趣的事情。但是因为呢，你会去偷，是因为没有人看见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有那些 video， 我们现在家里面前面可能都有一些 video， 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去拿的时候都是蒙面的，大家都很高兴，蒙面的去拿，拿了以后结果呢被喷的满脸都是。他们也不敢怎么样，因为他偷嘛，因为他以为没有人看。但是假信徒犯罪的时候呢，他只怕被人发现，他怕不怕上帝呢？他暂时认为上帝 OK， 那这也是有趣的事情哈。所以呢，真的就是人心比万物诡诈，坏到极处哈。我就再一次提出来哈。那么真信徒犯罪以后会哀伤悔改，因为他爱神的圣洁。如果你真的是被圣灵重生了，你对罪一定感到忧伤，对圣洁产生渴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小心，也就是你特别要怎么样，要 test your faith，也就是在检验你信仰的最好的时刻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。你自己要省察自己，不是说牧师你来帮我省察一下。 No way， 牧师不会干这种事情的，牧师也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你自己要省察自己。阿们。大家说我要自己省察自己。阿们。对，我就说啊，他三个问题就是打星号的这三个问题，你可以自己问自己。了解了哈，感谢主。那么历代志下16章9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什么诚实的人啊。你要知道上帝他要求你不多，上帝就要求你说主啊，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我向你承认。他就向人承认，你大方一点，这也是圣经最宝贵的地方。圣经不是像我们很多的历史书啊，我们说的报喜不报忧啊，只报正面的不报负面的， 历史书可能对于君王来讲是一面倒的，成王败寇，所有跟他抢夺的那些都是流寇，只有他是正派的。啊，你可以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神他就说，哇，选大人要帮助像他心存诚实的人。我们去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你看那个把曹操讲的是很糟糕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你说曹操、孙权，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如果不是这个，反正他们的角度就不一样了。你要知道，在当时的三国鼎立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喜欢去偏刘备的。但是小说啊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啊。成王败寇，就是这样。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了。我看诗篇32篇第5节，这就是我那天读了以后特别有感觉才讲这篇道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那这个就是最棒的地方，你向神承认。大卫他了不起，大卫合神心意在哪里？大卫没有隐藏，圣经也没有隐藏他的犯罪，圣经没有掩盖他的罪行，他讲得非常清楚。我们看第四点，真实的认罪或只是罪疚感。我们来看 A， 自然的罪只怕后果失恋，大家同意吗？同不同意？我同意啊。
哎呀，
失恋子没有福气。属灵的认罪忧伤是因为得罪了上帝而痛心。大卫王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？因为他和八四八的事情发生之后，他刚开始跟我们前面讲的，他怕被人发现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怎么样？他跟八四八有了关系之后，八四八怀孕，哎呀，赶快怎么样？把她老公招回来，她老公在前线打仗，赶快叫回来，乌力，回来，那你跟你老婆回家睡觉，把我掩盖了啊！结果诡计不得逞，怎么办？啊，赶快通知那个约押主帅，哎呀你。进攻的时候，你把这个乌利亚派到城墙前面呢，啊，结果城墙的守兵用射箭就把他射死了，然后他就死了。所以这叫做足迹啊，免得被人怎么样，免得被人发现。其实大卫王呢，一直以为稳稳妥妥的，没事儿，直到先知啊。拿单跑去跟他怎么样？跑去跟他面食啊！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当先知吗？有些时候上帝会派你去做你不想要做的事情，哎，啊，我跑去跟君王说你犯罪了。不过拿单也是非常有智慧，我先跟他讲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讲完那个故事以后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当先知呢，虽然要做这个很冒险的啊，去见皇帝啊，还得了？你讲不好话，马上就杀头了。嗯、但是先知非常有智慧。但大卫王了不起的地方，他马上怎么样？马上承认。 马上怎么样？马上向神回来，对不对？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真的就像诗篇三十二篇讲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。今天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是如此，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耶稣为他赎罪啊，他大卫已经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看他诗篇三十二篇、诗篇五十一篇，他讲的那真的是后悔的不得了，忧伤痛心，但他也因此怎么样，也因此埋下了他日后被自己亲生的儿子追杀的这种原因，因为上帝要管教他，他也有这样子让仇敌能够怎么样，仇敌能够攻击他的原因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啊，哎呀我去犯个罪上帝赦免了，哈利路亚，哎，这个后果上帝还是要他负，哎，并没有说啊，好吧，就赦免你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那还是要付代价，还是要承受很严重的后果。弟兄姐妹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，神就赦免我。大卫了不起的地方在这里，这是真正的认罪。B， 真正的认罪，产生悔改跟盼望，想要跟神恢复交往。所以大卫讲啊，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，是我乐意的灵服侍我。哎呀，重新跟上帝重新有关系啊！但是假的呢？哎呀，你只要不要惩罚我就好了。还没有想到跟上帝有一个亲近的关系，所以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啊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啊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这个地方也就是真实的悔改是这样，忧伤罪呢是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我们对于真实的认罪，还是只要消除你的罪疚感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个主日都有领圣餐，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仪式。你在领饼领杯的时候，你真的在想，我吃的是耶稣的身体，我喝的是耶稣的血。耶稣愿意赦免我，耶稣愿意给我重新得力，这样让我越加的爱他，越加认识他的圣洁，而不是消除你的罪疚感而已。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好，第五点也是他的第三个问题，打个星号在这里。他说，你寻求神的时候，真正想寻求的是什么？要准备真信徒求的是神的同在，而非他的恩赐能力。对不对？我必须要跟大家承认，我刚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哇，我好热心啊，好追求啊，我追求的是他的恩赐能力啊，因为以前啊，传统教会二十几年，从来没经历过，从来没有过，所以那时候追求啊，就追求到东湾来了。我就是因为来这样来东湾，来东湾有可以教我这个内在医治啊，那时候跟朱秋全牧师嘛，哦，那个是在湾区里面，谁还懂内在医治啊？没有啊，朱秋全牧师给我一本好厚的书，哇，都是在讲内在医治。我说我以前在传统教会听都没听过，卡 看都没看过，哇，所以我来了，没想到就留在这边了。那个是吸引我啊，我真的要啊，我要。在弟兄姐妹，他说，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里讲到啊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你跟人的关系不是说他是一个恩赐能力的主要给你 ，no， 你追求他是因为他的荣美，他自己本身就是你要追求的。假信徒做什么呢？我祈求上帝是为了解决问题，得到平安、快乐、成功、保障。那这个很像，几乎我以前好像也是这样的。刘牧师以前的这个信仰生活也跟这个差不多，解决问题，得到平安、快乐、成功、保障。在我认识神、信主四十多年的这个生涯当中，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怎么认识上帝的，病得医治，工作找到，失去男朋友、女朋友得到安慰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啊？是的，这是上帝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、有痛苦的时候，他打开一个门，让我们找到他，会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那个地方。我们寻求上帝是当初的时候呀，我需要平安，因为世界上不能给我平安，世界上的快乐都是很虚空的，只有在主里面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。我们要求我们永生的保障，世界上的人、世界上的哲学也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来追求他，这个基本上没有错。但是 Jonathan Edwards 说，如果你停留在这个地方，你没有往前，你没有看到上帝是你追求的最终目的的话，那你的信仰太肤浅了。你的信仰就是在看到一桌酒席菜，哇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很好吃，没问题，我也愿意给你吃。但你要去找那个做那个菜给你所有福气的那一个上帝，是你追求的，你要去找他，你要去追求他。这个是真信徒追求的是神的同在，所以真信徒即使在灵性低谷甚至苦难中也是渴慕上帝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盼望，我祷告，你们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我盼望我们大家都是平平安安，但是上帝有些时候会来给你一个小小的试验，看看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但同时呢，他也要你经历苦难，让你的信仰能够提升，让你的信心也能够提升。神所爱的他必定怎么样？
管教。
Amen， 他一定管教的，他为了要让你在他的圣洁性情有关系，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信息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有苦难来了，你就说上帝感谢主，要让我跟上帝更加亲近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第六点，省察自己如何带来属灵成长。我们讲了老半天，我在说这个不是在指控大家，这是要省察自己。 OK， 包括刘牧师也要省察自己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的人，你要小心啊，你千万不要用上帝的标准来看别人啊。 你要用上帝的标准看，哎呀，看自己，你不要去看别人，你看别人都会很失望的。如果你用这个上帝的标准来看牧师的话，那牧师是千疮百孔，哎，被你看扁了。不过看扁牧师没有问题，你要看自己。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需要上帝恩典跟饶恕跟赦免？你越看这样子，你就越爱上帝，而不是远离上帝。有些的人呢，他被神责备以后呢，他就不要跟上帝了，就离开了。我见过这种人哦，真的。而他就觉得很没意思，就远离神。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把他挽回来。有些人对信仰跟上帝生气啊，跟人们，你有没有跟上帝生气啊？有跟上帝生气的跟我一样啊，我们一起来举手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我。主啊，我对你生气。主啊，我跟你要的东西没有。主啊，我看到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上帝你没有惩罚他，我好生气。主啊，你不公义，我曾经对你指责说你不公义，你对别人慈爱，对我不慈爱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小信人。所以让我们悔改，重新的来追求你的圣洁。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。主啊，我不对别人负责，我只对上帝负责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阿门。哎，你们都没有跟上帝生气吗？你们都很棒哦。我有。你们不要跟上帝生气好吗？你们可以对刘牧师生气没问题，但你们千万不要跟上帝生气。因为你跟上帝生气，总有一天你会悔改。很清楚。我们今天信仰的应用在哪里？第一点，外在的宗教活动不等于真实的属灵生命。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要再说，我宁愿你不要做太多的服事。我宁愿你好好的读经祷告，享受上帝。做什么事工，其实我叫大家要小心一点。做什么事工都好，无论你认为多大的或是多小，事工本身不代表你的生命。我认识一个代祷者，他在中国教会的牧师不知道这个人，他每个礼拜来聚会，每个礼拜聚完会就回家，跟弟兄姐妹呢也只是保持一个距离。他告诉我，他说刘牧师，我回到家以后我就祷告。他非常佩服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次呢，我到他的教会去，他的教会呢30个同工，我那天晚上为30个人祷告，他是当教会的同工。我跟他讲，我说你，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两军对阵，打得很激烈。我就跟他讲，你是金戈铁马，征战得胜的那一种带刀勇士。这句话他永远记得，因为他说：“刘牧师，只有你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只有你看见 我真的就像你讲的金戈铁马，我回到家以后我的代祷就是这么的激烈，我们所有的牧师来了，只有你看得这么真切，描述了我日常不为人知的那一面。别人以为我整天在家没事干，但是我为很多事情祷告，从我们教会的牧师，我们教会所有的同工，我都在为他们真正祷告。他们任何人当中有任何的事情，我都祷告到我都可以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都可以知道我要继续祷告些什么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我给他们提醒一下。可是别人都不知道这整个的过程，只是他们知道我代祷好像很有力，所以他们叫我做代祷同工。但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说我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达到的。只有你金哥铁马，你说的是事实。所以他在教会里面他没什么，他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拜祷者，他在 Nobody notice， 没有人注意到他，那个教会几百个人，没有人知道他。但是他里面真实属灵的生命不代表外表宗教活动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圣徒当以敬畏与诚实的心行他，这是我们在看到我们追求的是跟神的关系，不是要在外面说我要做什么服事好彰显我什么，或者是表示我才有用，不是这样子。上帝知道你所花的代价，隐藏的，没有人知道 That's OK， 上帝知道。我碰过一些的人，他们的服事是没有人知道的，他们的奉献是没有人知道的，甚至有些姐妹告诉我，不止一个，我们奉献啊，我连老公都不知道我奉献去哪里。但是这一些坐在上帝的身上，我们是不是以诚实跟敬畏的心信他自己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点。许多人追求心灵疗愈，或者我应该讲，许多人追求心灵麻痹。在我们以前的教会的教，我们以前的教会就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所以呢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学习的，我们那个神学院的院长也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虽然他是对灵恩开放，所以我们上那个灵恩啊，不是灵恩了，福音神学，我们那个复利的傅老师，我很尊敬的老师，他也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他说你讲到你一定要再三保证你们是万无一失的，你的救恩是 guaranteed 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在这边围绕着这个福音呢，要 preaching， 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安全，他们的得救是保证的。这几个老师我非常尊敬，但对不起，这个神学我没办法接受，因为这意思就是说，像这种敬虔的行程他们不会讲的，他们要讲说 You are safe, you are good because 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每一件事情，你不必做什么事情，你只要相信就好了。所以 追求心灵麻痹或心灵疗愈，但是上帝不是教会需要回到以神为中心、真理为准则、圣洁重生的信仰。所以 Jonathan Edwards 他不是这样认为。这么一个有名的神学家、复兴家，在美国整个这个复兴的教会历史当中，他是一号很重要的人物。他呢是一个学者型的，他不是像那个林恩牧师这样子上台这样子大吼大叫的，不是，他是一个斯斯文文的，像我们的王牧师，他讲道的时候他就是念稿啊，那偶尔抬起头来看看，但是他的讲道呢不得了啊。他讲到那个什么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rest God、哦、这个罪人在神愤怒神的手中的时候，他那边到讲下来的时候，台下的人都已经快要好像到地狱去了，吓得不得了。但是他的讲到的那个口吻是非常平静的，好像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学就这样斯斯文文的讲话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那种的，不是，他就这样平沉浮直述，就这样讲出来。讲完了以后，大家吓得，他说有人形容，他说我摸着这个前面的栏杆，我在二楼栏杆了，我都觉得这个栏杆快要护不住我，要跳到地狱里面去了，是那个样子的。这个Jonathan Edwards不是这样，他不弄的。他说你要以真理为准则，以圣洁重生的信仰。第三点，现代信仰太多自我中心、成功神学，要名要利就是不要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有一节经文我们起来读哈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，我们起来来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。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加好些师傅，那这个还是打着信耶稣的旗号。现在当然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，这些取消文化啊，其实我是要告诉大家，那也是一个 religion， 那也是一个 religion。我们有很多宗教的冲突，弟兄姐妹，但上帝给我们一个文化使命。我们需不需要去感化他们？我们需要去感化他们，我们需要做很多的牺牲，我们要很多的容忍，他们这些人没办法，求主祝福我们，不仅要防范我们教会里面那一些异端，我们更要对抗外面的这各式各样的宗教。这样，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、启示跟大能。好，第四点，真信仰是以神为中心，追求神的同在和圣洁，要荣耀他。真正的平安与救恩，唯有在圣灵被圣灵改变的心中。所以，你真的被圣灵改变，你才有真正的平安跟救恩。天上国家后书三章五节，我们起来读哈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你的生命会改变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的想法、你的态度都会被改变的。虽然我们可能刚开始来教会，是因为教会。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，我会接触教会是因为教会有好吃的，有好喝的，有好吃的，还有朋友可以交，看起来教会的人都心地善良，还不错嘛。所以我来了，我吃了，还觉得还不错，后来也接受主了，慢慢这个慢慢的学习学习学习学习，一直到被圣灵充满。发现到自己有很多的罪啊，开始认罪悔改了， 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进门，都可能都是因为我有需要，这样子绝对没问题。但是你隔了一阵子，你的信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？你的信仰是不是可以经得起你自我的审查？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试验呢？要自己去试验自己，不是别人来试验。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试验自己，那上帝会帮助你，上帝会管教你，上帝也管教我啊，上帝也会管教你啊，上帝不偏待人。现在就不，上帝不偏待人，在管教这方面好像比较讲得通啊。所以我们往往会认为上帝你好偏心哦，你怎么给某某人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么多的钱，给我多好。你们有没有这样讲啊？有，感谢主，你跟我一样。上帝比较爱他啊，是不是？他有没有爱我？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些偏差的看法，错误的想法哦。但是呢，我们真的，我们都是要追求，我们都要追求上帝，好不好？大家说我们要追求上帝 ，OK？ 最后一点哈，愿神使我们在爱中审查，在真理中成长，在恩典中得到坚固。所以我在说啊，最后啊，也许你跟我一样，我们今天所讲的，你有一部分是，哎，那就是我啊，那个就是我啊。啊，你居然说我是假信徒啊！你千万不要说牧师在责备你哦，千万不要这样想哦，弟兄姐妹，我只是在提醒你们。这是加拉森 F 写的讲章，我只是借用他来哦。他三个问题是他的问题，我觉得他问题问得很好。我也觉得今天在教会当中哦，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。这篇道其实也对我自己讲的，也是对我们所有真正追求神的人讲。那个假信徒就会说，刘牧师这些跟我无关，跟你有关了，那么你就是真信徒了，你会真正的哀伤悔改。阿们，我们做个祷告。当我们好不容易把金钱的审查这边道讲完了，但是主，我们也留下了一些的问题。主啊，我知道，我非常清楚，这里面所说的，我有一些，我如今还在做同样的事情。主，求你让我有一个属灵的看见，清清楚楚，让我能够向大卫悔改，承认，很大方。我们求主祝福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对罪感到忧伤，对圣洁产生渴慕。主，让我们追求你，因为神你是圣洁的，你是住在那个毫无黑暗的光当中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形容你，以至于当我们常常想你是你是毫无黑暗的光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就被打开，我就向你承认我是污秽的，求你赦免我，洗净我，用你的宝血洁净我。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认识自己，不要自欺，让我们真实的重生。谢谢主，我们再重新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